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王政君派人去王莽家去看他女儿，派出去的人第二天才给了他答复。派去的人向王政君禀报说，王莽的女儿十分的贤淑，长得也很漂亮。于是呢，王政君就叫人来占卜。占卜的人说了，王莽的女儿和当今的天子那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，完全可以婚配，婚后属于吉祥如意，多子多福的。王政君听信了他的话，糊里糊涂的就把王莽的女儿立为了皇后。其实呢，这个占卜的人也是王莽安排好的。王莽一看女儿当了皇后，又来了那套，想表示自己的谦让，他辞退了朝廷给他加封的食邑，还把大量黄金封给了穷人。王莽的女儿虽然成了皇后，但是他的长子王宇和他相比却有天壤之别。王莽拥有了朝政大权之后，不久汉哀帝就驾崩了，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皇帝。汉哀帝没有儿子，只好把皇位传给了中山王刘演，也就是汉平帝。汉平帝是汉成帝的侄孙子，登基的时候才9岁。汉平帝的母亲姓魏，王莽啊是一个心眼很多的人，他对新皇帝的家族戒心很重，怕汉平帝的母亲魏姬来到长安以后也会像过去那样对王家产生威胁。于是王莽上书给王政君说，皇帝年幼登基，应该给他的母亲家人一些规范，免得让他们扰乱了朝政。王政君就说，怎么规范呢？我们已经立刘演为帝了，也不能让他们母子相隔呀。王莽就说了，我认为给他们一些封赏，不让他们进京城。王政君不得不同意了王莽的建议，于是王莽亲自去拜访了汉平帝的母亲魏姬，封汉平帝的两个舅舅为关内侯，魏姬的三个妹妹也被加封了。其实这些都是王莽掩人耳目的做法而已，他命令魏姬的亲属都留在中山，不能随意的进入京城。王莽的长子王宇自从懂事之后，就觉得父亲王莽跟别人不一样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他缺少诚意，野心勃勃。王宇觉得父亲缺少人性，没有什么人情味儿。有了这种印象之后，他对王莽就存了戒心，有什么不满都不敢表现出来。当王宇知道王莽不准汉平帝的母亲进京之后，觉得父亲这样把人家母子的恩情给隔断了，太过不近人情，他害怕有一天会遭报应。而王宇是一个性格率直的人，他对父亲的这种做法实在看不过去，就悄悄地跟魏姬的哥哥魏宝通信。他在信上说，你们母子相隔的事情是我父亲的过错，作为儿子我于心不忍，所以才想起来给你写信，请你转告你的姐姐赶快上书谢恩，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忘恩负义， 过河拆桥，也许这还有进京的可能。于是魏姬就照办了，他写了一封谢恩书。王莽看了魏姬的上书以后，就对王政君说：我今天收到了魏姬的信，他在信上表示绝对不会忘恩负义，请您写信给魏王后，好好的教育一下他。王政君只好拿起了笔来。王莽教育了一通之后，还是不同意魏姬进京。魏姬看了这封信以后，心想就算自己得到了丰厚的奖赏，但是汉平帝毕竟是自己的儿子。俗话说了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再说汉平帝还没有长大成人，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。魏姬对自己的儿子一天也放心不下来。汉平帝进京以后，魏姬不但高兴不起来，反而是日日夜夜的以泪洗面。这回寄信之前，他本来是满怀希望的，想到京城跟儿子团聚，可还是被拒绝了。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能用绝望来形容。王宇虽然说是一个书呆子，但他通情达理。本来是他叫魏姬写的信，后来得知情况之后，他总觉得等到汉平帝长大成人，一定会对自己的父亲产生怨恨，那样的话报复是免不了的。王宇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吴章，还有妻子的哥哥吕宽一起商量这件事儿。吴章说，依我看，你父亲这个人啊，生性刚烈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的话能让他听得进去，但是他有一个癖好，那就是相信鬼神，咱们何不用迷信的方法来吓唬他一下，好让他有所警醒，再来一个顺水推舟，让他同意魏姬进京。吕宽听了有点担心，万一露出了马脚可怎么办呢？王莽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一旦忤逆了他，不要说你是他的儿子，就算是他的老子，他也不会宽恕你的。王宇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，那有什么，最多不过是责怪一下了事，我又没有伤害到他，就这么定了。一天晚上，天空没有月亮，王宇叫吕宽把血洒在了王莽的房门口，但是出师不利，吕宽偷偷摸摸的行为被王莽的一个守门官给逮了一个正着。第二天，守门官就对王莽说，昨天晚上吕宽故意在你的房门口撒了一大滩的血，这实在是对您极大的侮辱。王莽听了大怒，我一生最恨这样的人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后来王莽查出幕后的指使者竟然是自己的儿子王宇，他非常的愤怒，把王宇就关进了监狱，让他喝毒酒自尽了。王宇的妻子也受到了株连，但是考虑到他有孕在身，就把他关在了监狱，等孩子出生以后再把他处死。王宇的老师吴章因为参与到这个行动当中，被残忍的腰斩以后，又在长安东门碎尸示众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不安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吴章是当世的名儒，弟子有几千人。王莽认为这些人读书识字没用，反而会受累，就不准他们做官。有一个叫云敞的人，他上书自称是吴章的弟子，马上就被免官了。 云敞抱着吴章的尸体回家，把他入棺下葬。王莽还是不解恨，还要追究吕宽的责任，把他打入了监狱，还把那些跟吕宽接近的人都当成了同伙，让他们相互告发。更加离谱的是，王莽竟然把平时憎恨的人一律说成是吕宽的同党，把他们残忍的杀掉了。不但这样，王莽还把魏姬的兄弟姐妹和其他近亲全都处死，他还追究了魏家的党羽，被无辜冤杀的有几百人。这些之中，只有魏姬幸免一死，可是王后的称号也被废了。王莽残忍的清除异己，怕名声不好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，他装成了乐善好施的样子，蒙骗天下。本来他最讨厌读书人，因为害怕他们生是非。后来王莽觉得读书人可以吹捧自己的形象，就扩建了太学生的校舍，还增设了经济等课程，每科的博士增加到5个人，每个博士带领弟子360人。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学校，广招学生。王莽把地方上那些有特长的人才用公家的马车送到京城长安，不厌其烦的一批批运送，连续有好几千人。这批人见王莽这样重视他们，对他是感激不尽。这些读书人慢慢的失去了远大的理想，觉得汉朝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汉朝了。他们在王莽的迷惑下，竟然成了他的鼓吹者。在舆论上下了一番功夫之后，王莽还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裔，笼络人心。他封的这些人一共有200多人。不仅如此，王莽还向大臣们宣布，年老退休的人可以享受原来俸禄的1/3。这下朝中的老臣也非常的高兴。这些举措呢，让王莽得到了不少人的好感，挽回了自己的信誉。没过多久，遇上了天灾，王莽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救济灾民。还有一次，他向老百姓献出了30公顷土地和100万钱，其他官员也只好跟着他学，献出了自己的田地和钱财。还有一次，王莽假装不接受朝廷授予他的田地，竟然有48万多人上书，要求对他进行奖赏。这么多人为他叫好，王莽觉得很开心。后来汉平帝去世，他没有儿子继承皇位，王政君就召集大臣们商议。他说，汉元帝的孙子已经没有了，汉宣帝的孙子还有好几个，其中有5个呢是诸侯王，48个是列侯，这些人都和汉平帝是平辈，按照兄终弟及的立法，这些人都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。王莽当场就反对说，这些人都已经成年，以后不好驾驭，我们应该找年纪小的，这样的话才不会出现混乱的局面。实际上是他心里有鬼，怕成年人做了皇帝以后不听从他的指挥。这时候有一个大臣说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依我看不用过于严苛，在5个诸侯王中选出一个就可以了。王莽听了连忙摆手说，不可以，要选就得选一些年纪小的，这样才有前途，就从汉宣帝的玄孙中选吧，这是最好的方案了。群臣一向都害怕王莽，听他这么一说，也没谁敢多嘴了。王政君也表示同意，于是王莽在汉宣帝的玄孙中选了一个最小的孩子做太子，这个孩子叫刘婴。
浩瀚的历史长河，细节中见识真奥妙，透视几千年的历史，多少玄机隐秘其中，读史有学问，以史为师也。
一天，一个叫谢霄的商奏说，武功县县令淘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石头，上面写着告安汉公为皇帝，意思就是说王莽将来会当上皇帝。其实这显然是有人伪造的。谢霄是王莽举荐当官的，为了迎合王莽篡夺皇位的意图，特意制造舆论来蛊惑人心。王政君看到之后严厉地说，这是无稽之谈，简直是骗人的鬼话。有人劝王政君说，事到如今已经是无可奈何了，王莽不过是想摄政，摄政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是代理天子的职权罢了，这样也好振服天下，保护大汉的江山，给小皇帝保驾护航，他应该没别的意思。王政君也考虑到皇帝年幼，如果没有人去辅佐他，帮他操持政务是不行的，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下诏说皇帝年幼，必须有人摄政。于是王政君当众让王莽摄政，仿效当年的周公。王莽接受了诏书之后，穿上了天子的龙袍，戴上了皇冠，面向南面接受了百官的朝拜，一切形式都和天子登基没有什么两样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王莽离皇帝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没过多久，王莽就称帝了，他宣布取消汉朝，改国号为新。这对全国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很多人都不大相信这是真的，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王莽篡汉，自立为皇帝以后，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但是那枚象征着国家权力的传国玉玺还是在王政君的手中攥着。王莽一直想得到传国玉玺，但是王政君不愿意给的。王政君有今天得益于汉朝的皇帝，他的威望也是几代汉朝皇帝给他的，所以他对汉朝一直是充满着忠诚和敬意。王莽篡位以后，王政君非常不满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弱女子，而且已经是风烛残年，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。当他得知王莽想要他手中的玉玺时，坚决不交出来，因为那是汉朝王权的象征。没过几天，王莽就派人去转达他的要求。王政君一见王莽派人来，就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就说不要再花那么多的口舌了，玉玺我是肯定不会交出来的，我是他的守护人，这枚玉玺是当年秦王子婴拱手送给汉高祖刘邦的，汉高祖消灭了项羽之后登上了天子位，从此以后就带着这枚玉玺走南闯北，风雨无阻，世代相传，他已经成为了汉朝的传国之宝，是至高无上的象征，你们别想把他夺走。王莽派来的人有点不耐烦了，他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传递玉玺的人，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？王政君顿时火冒三丈，说王莽依靠汉朝的权威连续几代享受高官厚禄，可是却没有好好的报答汉朝，现在却要趁机夺取汉朝的江山，真是忘恩负义。我已经老了，总有一天是要死的，我要和这枚玉玺一块埋葬，你们是不会得到他的。王政君边说边流眼泪， 旁边的人也都伤心地哭起来。王莽派来的人听了之后也动了感情，觉得非常的惭愧，低着头不说话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抬起头来，仰视着王政君，带着无奈的口吻说道：臣已经无话可说，可是现在王莽执意要得到玉玺，您怎么能总是不给呢？我也没有办法呀。王政君看这个人说话显得很紧张，怕他回去交不了差，还有可能是招致杀头之祸。王政君想来想去，最后终于动了心，他依依不舍地拿出了玉玺，狠狠地扔在了地上。我虽然不中用了，可是我猜测王家人灭族的时间不会太远了，短则三五年，长则也不过十来年而已，老天会惩罚你们的。王政君说完这番话，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回想起自己的丈夫汉元帝，回想起汉朝曾经的辉煌和风光，但是这一切都和他的青春一样远去了。汉朝从高祖刘邦打下了江山，到后来的文景之治，再到后来的汉武帝时期，一直都保持着强大的实力，不但国家富强，而且还开通了丝绸之路，和西域建交，和匈奴联姻，为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但是由于后来皇帝的昏庸，朝政的混乱，使汉朝越来越弱小，最终走向了衰落，落入到别人的手中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王莽篡权，其实是汉朝积重难返，自己走到了尽头。王莽当了皇帝以后，虽然实行了一些变法和改革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社会现状，最后终于是草草收场，成为了一场闹剧。后来汉朝的后裔刘秀在洛阳又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，历史上称为东汉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为您全部播送完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。
诸葛亮真的娶了丑女做老婆吗？身上长满虱子，居然是曾经的时尚。历史上真有美女貂蝉这个人吗？一个小问题引出大故事，一个小知识讲述大历史。想问就问吧，读史有学问之小问题大历史系列即将播出。